的，以后不要让上帝直接对我们说话，我们太害怕了啊。你就说啊，上帝可以对摩西说，摩西还是你来告诉我们。那么摩西接下来就对他们说，你们敬拜神的时候啊，要以怎样的态度来敬拜神啊，不可有别神，再次强调不可以有别神。那么接下来就是出埃及记的21章啊，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21章。在我们读之前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出埃及21章、22章、23章啊，被称为典章啊。整个的这个摩西的律法一般来说分成三个部分啊，分为诫命，诫命就是出埃及记20章的十诫啊，诫命。那么呢，典章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查经我们会看到的出埃及记21章、22章、23章这三章啊，被称之为典章。那么这个典章就是与我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律例呢，就是整个立位记律例，就谈到人应该怎样敬拜神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查经我们会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20章、21章、22章、23章，这就被称为典章。这是与当时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或者进入到迦南之后的以色列人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怎样的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些经文不仅仅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有意义，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同样的也有利益啊，我们要从这些经文当中看到神的心意。当然我们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跟当时的以色列人环境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同但是呢，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就会还是来逐章的来查考这个旧约的律法。诫命我们已经十诫我们已经思想完，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典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1章第一节到第36节整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等一下我们不会就是在逐节的那样去看，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啊。出埃及记21章第一节起，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若仆人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女仆那样难出去，主人选定他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计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3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自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拐带人口 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必要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牛若处死男人或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银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出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出了奴仆或是婢女，必用银子30克舍勒给他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主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知道这天地都会废去，但主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也愿意主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神不变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这整章出埃及记21章的经文读下来呢，我不知道大家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对于我来说呢，我整章读下来，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全地都是属乎耶和华的，无论是这个地上的主人，或者这个地上的奴仆，甚至这个地上的牛羊，所有权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事实上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致。如果奴仆被伤害了，应该怎样？如果甚至牛羊被伤害了，应该怎样？所以，在这个地上，这个奴仆虽然有他的主人，但这个主人呢，只是暂时的，在 拥有这个奴仆，但是这个奴仆真正的所有权是属于上帝，甚至连牛羊都是这样的，牛羊也是上帝来掌管，虽然牛羊是有主人，但是如果你这个主人没有管好你的牛，你的牛出去撞了人家或撞了别的牲畜，或者你的牛被别人撞死了，被别的牛撞死了，你要如何的得到赔偿，或者你要怎样去赔偿别人。所以上帝为什么颁布这么详尽的命令呢？其实啊，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全地都属乎耶和华的啊。然后呢，如果我们看了这个经文，我们还有一个误解，就觉得这个仆人他是属于我的，我怎样对他都可以，怎样对待他都可以，或者说这个牛他是属于我的，我怎样对待他都可以，其实这都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其实这圣经中不仅这一处经文，许许多多处经文其实都告诉我们，我们只是说暂时拥有这些，但是真正的所有权都是在上帝手中，所以我们得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待我们所拥有的啊，或者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一切人甚至牲畜，因为全地都是属乎神的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有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概念起来啊，不是说这是我的产业，我怎样对待它都可以，不是这样，你要为了这些产业负责，这些产业都是属乎神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谈到，就说一般来说呢，就是把摩西的律法分成三个部分，就是诫命、典章和律例。那么出埃及记的21章、22章、23章呢，就被人称为是典章。典章就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呢，让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怎样对待奴仆啊，怎样对待奴婢，很大的篇幅谈怎样对待奴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谈到什么，接下来就是人身伤害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啊，怎样那打不可杀人啊，打人的时候用拳头打怎样，用石头打怎样，如果人如果当场打死了怎样，如果当场没有死怎样，非常非常详细的啊。甚至以后谈到牛啊，牛你的牲畜伤害了别人或者伤害了别人的牲畜如何如何，谈到伤害的问题，人身伤害，甚至牲畜这种伤害。那么再来看到我们刚才所读的典章之前，我们先要谈一下，就是摩西的律法的根基就是十诫啊，十诫就好像是宪法一样啊，从这一部宪法当中，就像一个国家的宪法，从这一部宪法当中就可以衍生出很多很多很多的法律，但是所有这些法律的根基就是宪法。但是宪法的根基是什么呢？十诫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诫，就是只有独一的真神，就是第一诫。所以马丁路德总结为，就是人犯所有的罪，归根结底就是违背了第一诫，就是你心中有别神，或者说你没有真正的把上帝当上帝，把上帝当作独一的上帝，你违背的是第一诫。所以第一诫是整个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或者上帝赐给人的律法的一个根基，就是所有的这些全部建立在第一诫上面，就是你不可有别神，你真的要把上帝当上帝啊！这就是摩西的律法与其他的律法体系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啊！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它所有的根基都是建立在上帝独一的真神上帝那里，你要相信，你要敬畏独一的真神上帝，信靠独一的真神上帝，把上帝当作你生命中至高的主宰啊，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一样的，就是我们身上有上帝掌权的记号啊，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不是路过啊，不是路过，神就一直住在我们的心里，掌权的记号。你要让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你把上帝当作至高的主宰，这是遵循整个摩西律法的一个根基。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来一些 怀疑论者啊，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当然了，很多很多非基督徒外邦人攻击圣经，他们常常就说摩西的律法就是当时借鉴了许多其他的法典啊，甚至有人找出了很多历史根据，比如说其他的法典这个诞生的时间比摩西的律法更早，然后里面有多少多少相似之处，你看这一段圣经啊是从那里抄来的啊，是从什么什么什么律法上抄来的，那段人从什么律法抄来，有人说阿拉伯人的律法啊比摩西的律法要早500多年，甚至要早1000多年，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这些相似之处。但是呢，摩西的律法跟其他的律法最根本的不同就是这是上帝赐的，然后呢律法的根基就是你要把上帝当上帝，这是律法的根基。而其他的那些律法你去看，那是仅仅就是关乎到怎样维护这个政府的稳定，军权的稳定，然后怎样的制定这样的规则啊，跟神没有关系，保护一些特殊集团的利益跟上帝没有关系。但是摩西的律法的根基就是第一诫，就是神，所以这是最根本的不同。所以在何西阿书4:1-2这里说，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啊。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地上的人犯各种各样可怕的罪，根源是什么呢？根源是不认识神，不信靠神。所以人不认识神，不信靠神，会导致一切的罪。所以归根结底来说，一个不相信上帝终极审判的人，仅仅靠他自己的道德观念，或者仅仅靠这是地上的法律，人的法律去约束他，都是短暂的，一定会诞生出可怕的罪恶来啊！有些罪恶是你看得到的，有些罪恶是你看不到的，有些罪恶是行出来的，有些罪恶是藏在心里的。所以无论怎样，就是你如果不信靠神，不认识神，不把十诫的第一诫当做你一切行事为人的最最重要最重要的根基，接下来一定会各种罪啊出来。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哈，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面哈，就是有记者就采访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科学家，在他那个领域他非常非常的出名。然后呢这个采访就是这个科学家得到了很大的荣誉嘛，就采访他，让他谈一下自己的生活啊什么什么啊，结果他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个科学家。但是第二句话呢就说但我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他是这样说的。当时那个记者就感到很奇怪，就是说因为那个记者他没有这样的观念啊，他也不是基督徒啊，是东方的一个记者。他说你为什么说自己是无神论者，然后一定要强调自己很有道德呢？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不可能真正的是一个真实的道德高尚的人。要么他的罪迟早有一天会行出来，要么他的罪埋藏在心里啊，因为他不相信终极的审判啊，他不相信上帝在暗中查看，他不相信上帝监察万有，他也不相信这全地都属乎神。所以一个他心中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他的道德观念都是虚空的啊，道德观念都是没有办法持久的。但是我想说那个科学家是什么呢？科学家其实他是要挑战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他说我虽然无神论，但是我是有道德。但这其实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不可能从终极意义上讲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啊。圣经也说在罗马书1:21谈到人的罪起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结果接下来就列数人各种样的罪啊，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啊。我们可以去看罗马书一章，我这只是节选出几节啊。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这些全部是心里的啊，全部是心里的啊。很多人说啊，我是无神论者啊，但是我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呐、啊，我也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呐、啊。但是上帝不这样看，上帝说你故意不认识神，那你心里就装满了这些。虽然外表你可以去欺骗所有人，甚至欺骗你自己，你说我虽然不相信神，但是你看我的外表，我还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啊。那么接下来就是隶属人的罪背后说人怨恨神会慢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所以当我们来看摩西的律法哈，接下来我们要看典章，但是我们要知道不要忘了我们的根基是从哪里来，根基是从十诫来，你遵循了十诫你才可能能够遵循下面的典章。那么你遵循十诫的根，十诫的根据是又是第一诫，你真正的把上帝要当上帝，你才可能遵循下面的经文。你如果不把上帝当上帝，虽然你行为上看上去我也不偷盗，我也不撒谎，我也不奸淫，行为上是这样的，但是你的内心一定是充满各样的罪，有一天你的行为也会暴露出来。所以圣经说一切暗中的事有一天都会显明的啊，都会显明。所以这就是摩西律法与其他外邦人律法一个截然的不同。所以以后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些争论啊什么，我们不要去，不一定非要去跟人家争论，但是我们心里要非常的明白，并不是说那些阿拉伯人的律法，那些埃及人的律法比摩西律法诞生早500年早1000年，然后就说摩西是从他们那里借鉴过来，不是这样的，根本性的不同。虽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根源是什么呢？根源，摩西的律法的根源是要敬畏神，把上帝当上帝，这是摩西律法的根源。然后结出来的果效是什么呢？摩西的律法体现了对人真正的尊敬和关怀。所以你从一开始看到人怎样对奴隶，你会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对哪怕最卑微的人，摩西的律法体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甚至我不知道大家你注意到没有，你看到那个女仆啊，你主人把她买回来啊，你结果喜欢她，你娶她，结果你有一天你又不喜欢她了，你要怎样对她呢？要给她有好吃的好喝的，甚至还要怎样，不能冷淡她，你要常常的跟她亲热，你还要这样。你说有哪一本律法会关心一个仆人能够关心到这样的地步？就是你既然娶了这个女人，你就要把她当女人，你给她好吃好喝，你就要把她当你的妻子，你甚至还不能冷淡她，还要常常跟她的同房啊，你还要常常跟她同房。所以这些东西你在其他的律法当中完全看不到，其他律法都是只是保护社会秩序啊，让社会秩序不要混乱，然后保护一些人的利益。其他的律法都是人的产物，虽然跟摩西律法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其他的律法当中你找不到对人价值的真正的尊敬，或者是对人的那种真正的关怀，终极的关怀。因为全地的人不是属于国王的，不是属于奴隶主的，全地的人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上帝深切的关心这些人啊。所以这就是摩西的律法与其他同时代律法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同。然后这成为人的律法，包括今天的法律，就是后面的根基是这样啊。大家如果看奥林匹克比赛，我以前看奥林匹克比赛有个地方我就很不理解，不是马术运动员吗？马术运动员有时候比赛的时候有这个马把它摔下来，把它摔死了，结果那匹马一定要被处死， 有时候我都觉得很可惜，那是万里挑一，甚至多少里挑一挑出的最好一匹马啊，可以让他当种马，可以传承他的基因传承下去。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失误，他把他的主人把他的骑师啊摔下来。但这个马为什么一定要猝死呢？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你如果溯根求源找下去，人们只能回到圣经才能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只能回到圣经。那么呢，这个律法是让人得智慧的啊，在生命记四章的58节，这是摩西劝以色列人这样说，当然是圣灵感动摩西了啊，生命记四章58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律法是让人真正得智慧的啊！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当地人一看到这些人，就啊，这些人真的有智慧。为什么觉得这些人有智慧？因为他们有律法，他们有上帝所给他们的律法，然后他们按着这个律法去遵行。外邦人看见就说，这真是一群有智慧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应该这样，我们有神的话语啊，我们通过圣经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明白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应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我们的智慧不是说啊，你在世界上你是最能够赚钱的一个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最能够达到目的的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智慧体现在我们对上帝话语的理解，然后我们对上帝话语的遵行，这体现出我们的智慧。但是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的一个地方，完全背逆神的一个地方，你对上帝话语的遵行，有时候会被人看作是愚昧，看作是愚蠢。但是我们的心里，我们心里要清楚，这是真正的智慧啊！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你比如说神的心意就是人不可以害人，对不对？人不可以害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就是我以前就是在冯安林很小的时候，我到幼儿园去接他哈，就是我又看到就是别的他们小孩子在放学都在那个滑梯上玩呐，我看到就是有的小孩就一把他前面的小孩就从滑梯上推下去了，要排队嘛，那个小孩在后面一把把别的小孩推下去了。结果呢，我们家长都在门外等嘛，结果就是有一个父亲看到了，那个父亲就很骄傲的说，就是你看那是我的儿子，就说那个推人的那个儿子，你看这是我的儿子多厉害啊，只能够他欺负人，别人欺负不了他。后来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在他旁边嘛，我听这句话我就感到很难受。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你知道吗？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那一定会有管教的，就是从小就欺负人的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有管教，但是他的父亲呢却以这个为聪明，以这个为骄傲。那么生活中像这样的例子事实上有很多很多，就是我只是想我们大家思想这一点，基督徒的智慧，基督徒的聪明不是体现在啊，我们可以像外邦人那样去骗人，我们可以像外邦人那样去狡猾啊，我们可能像外邦人那样有谋略，不是的。基督徒的智慧和聪明就是我们遵行神的话语，这就是真的智慧和聪明啊，不是像外邦人这样。有一天外邦人会明白的，就是你这是真的智慧和聪明，你尊敬人，你爱护人，你不伤害人，你这是真的智慧和聪明啊！你不施行诡诈，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不去骗人去得眼前的一些短暂的利益，总有一天外邦人会看到你这是真实的智慧啊！ 所以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所羡慕的一点，外邦人看到哇，他这些人真的有智慧，他们有这样的智慧的典章。然后呢，约翰加文也说，就是什么是真知识呢？就是我们真知识就是认识神，也认识自己。而摩西，神让摩西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就起到这样的作用，让以色列人通过律法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神为什么要求我们这样做？这体现出神是一个怎样的人啊？对不起，神是怎样的神啊？把神的性情向我们启示出来，通过他的话语启示出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看旧约的这些律法和典章，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你说我今天也没有奴婢，也没有牛羊，那我去读这些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有没有仆人呢？我有没有女仆啊？我也没有牛羊，我读这些有什么有关系？我们仍然从这些话当中看到神的心意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话来认识神，明白神的性情，这就是真智慧、真聪明。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话来认识人，我人到底是怎样？人必须要有这些律例来约束，要不然人会非常非常可怕的啊！会人会欺压人的。人会把别的人狠狠地踩在脚下，啊，其实说到底，我觉得就是啊，我们华人呐，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的几千年的这个文化当中，觉得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呢？就是人要做人上人，啊，我今天为什么读书？我今天为什么吃苦？我今天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因为我要做人上人。但是你看，这个上帝借着摩西的口颁布的律法，或者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上，啊，他的门徒来到耶稣面前说：“啊，以后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们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啊，都是这样，就是都要为大，都要为大。但是道成肉身上帝对他的门徒说什么呢？就是你要做仆人，你要做小的，你要做最低的一个，啊，这样的人在天国是伟大的。”所以这个整个颠覆了这个人的这种等级观念。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讨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题目，就是来思想，就是上帝要讲完十诫了，然后具体的教导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上帝第一个提到的这一类人是谁呢？是奴婢。上帝没有第一个提到，哎，你要爱妻子，没有第一个提到你要顺服丈夫，没有第一个提到，哦呦，你要爱你的小孩子，啊，你要好好培养你的小孩子。上帝没有提这些，上帝也没有第一个提到，哇，你要好好的去顺服、遵从、尊敬那些立位人啊，那些先知、使徒，你要好好去这样。上帝都没有提到，上帝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奴婢，所以这些都引起我们的思考，就是什么呢？无论你在这个地上，你看我们新约也是这样的，你在这个地上为奴的、为仆的，你当怎样行，新约都有这样的教导，就是说人出于自己的罪性啊，出于自己的自私，人总是把人分成各种等级啊，把人分成各种等级，然后总是区分我们怎样他们怎样，总是这样。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上帝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观念，全地都属乎耶和华，仆人，你的仆人，你的奴婢也是神的，也是神心中所宝贵的，你也是神心中所宝贵的，所以你们在上帝眼中是平等的，所以要彼此尊重啊，彼此爱惜，彼此爱护。这其实对人的观念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然不仅仅是华人了，也对西方人，全地的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呢，我们作为华人哈，我们不去啊，其他的民族啊、种族，我们不太了解，我也不太，我的文化不太，但是我就觉得我们自己却这样，这个人上人的观念，把人踩在脚下的这个观念，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种观念，其他的人都掉到后面，其他人都掉到河里这种观念，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很小心，这是与天国背道而驰的，啊，这是与天国背道而驰的。所以，啊，有一次在一个国际会议上面哈，就是有一个欧洲一个很小的国家，大概是摩洛哥之类的吧，很小的国家，非常骄傲地说，欧洲有很多这样的小国哈，非常骄傲地说，我们现在人均收入 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啊，人均收入大概几十万美元啊，或者十几万美元，哇、哦，很骄傲啊！哇，当时做的那些国家都是富国嘛，咣咣咣鼓掌，哇，好厉害！当时旁边就有一个学者就说：“这是人的耻辱，这是人的耻辱啊！你这么小个国家，可能十几万人、几十万人，你拥有这么多的财富，那世界上几十亿人穷成那个样子。”这是人的耻辱，这是人的羞辱。但是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最多的掌声，这样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最多的掌声。如果我们来看摩西的律法，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心意是怎样的啊？所以摩西的律法让我们真正的看到，它与世界上任何一本律法不一样，它对人有终极的关怀，对人有终极的尊重。然后一开始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全地都是属乎耶和华，你的仆人也是神的，也是神所爱的啊，甚至你的牛羊神都看顾啊。我们接下来就然后我们遵循这样的律法，被称为智慧，被称为聪明啊，而不是像外邦人那样完全黑白颠倒。你越狡猾，你越诡诈，你越被世人所推崇，就像拉麦一样。拉麦是个非常残暴的人，对不对？啊，谁杀害我，我七倍的害他，啊，他非常残暴。但是呢，拉麦在当时被他的几个老婆所尊敬、所尊崇，他被人看为是英雄。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就是拉麦指挥这个建巴别塔的。世人有罪的人所推崇的英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这样的人，是最残暴、最不顾惜别人的人。啊，成吉思汗呐，暴君呐，哇，人们哦，这是英雄，这是英雄。当时上帝看顾，上帝颁布律法、颁布律例的时候，第一个看顾的是那些奴婢怎样？所以人必须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我们身上带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不是属天的，不是属天的，是从我们的罪性来，是从这个地来的。所以人必须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不仅中华民族要反省啊，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要反省啊。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有关奴隶的律例。那么我们看一下对应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15章12到18节对应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与这个《出埃及记》21章第1节到第11节对应的。我们读一下生命记那里不仅谈到了这个我们当怎样做、怎样对待奴隶，还谈到了为什么啊。我们先来读生命记15章12到18节。12节起，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对你说，我不愿离开你，是因为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侍你6年，就要比雇工的工价多加1倍。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他。啊，这就是上帝说你应该怎样对待奴隶。但事实上，今天没有人这样去对待别人，或者没有人去对待他认为在他之下的人，啊，为他服务的人，没有人这样。这其中就说什么呢？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就说这句话告诉我们，就上帝看你跟你的仆人有没有区别呢？ 没有区别。上帝怎样赐福给你，上帝怎样爱你，你也要同样的去赐福来服侍你的人，或者是你家中的仆人。所以这样的话，这样的经文，你在别的文明当中啊，你根本是看不到的。所有其他的文明可以说都是不认识神的，或者是背逆神的，都是该隐的后裔。是什么呢？就是抢夺，就是争夺，就是每人都是要把别人踩在脚下，每个人都要做人上人这种啊，这是其他的，都是拉麦那种人。但是只有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神说神这样赐福你，你也要去这样给他。然后同样也说，就是你以前也是做奴仆的，你以前是做奴仆，这其实是对人很大一个很大一个挑战。我们天然的罪性呢、啊，总是就是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这是我们天然的罪性。但是无论从旧约和新约，这是上帝非常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上帝从旧约新约一再提醒我们，神怎样的赐福我们，我们要怎样的赐福别人。所有的人在上帝眼中是同样的价值啊。接下来我们会谈到人身伤害的问题。人身伤害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以命偿命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我们也思想，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人的命的价值就是人的命，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可以去可以去代替人生命的价值。就是无论你是亿万富翁，无论你是街上的乞丐，你亿万富翁如果杀了一个乞丐，你这个亿万富翁也要偿命。但是今天这个社会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啊，有权有势的人任意而为啊，剥夺别人的生命，无权无势的人就像草芥一样，任人家欺压采割。我们就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的反正拐弯抹角的一个亲戚吧，很穷困潦倒啊，是一个 homeless。结果天很冷啊，晚上躲在哪里呢？就躲在那个大的垃圾箱里面，躲在垃圾箱。结果垃圾车来收垃圾的时候，一下就把他收到垃圾车上去了，收垃圾车结果就直接丢到这个垃圾焚化厂就焚烧了。这是我们知道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就默默无闻的，就这样的失去了，啊，或者默默无闻的，就这样的被或者消失，或者是什么什么啊，但是这些事情其实神都鉴察，神都看，那么。这里就说呢，神怎样赐福我们，我们要怎样赐福我们看来很低的人啊，那些奴仆啊也好啊，上帝看我们都是一样。然后还要怎样呢？要多给他工钱，多加一倍啊。现在有些公司好像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 lay off 你，可能要把你的工资几个月工资多给一点啊，有些公司可能是这个样子。好，简单的说哈，就是当然我们刚才也看到哈，就是奴仆你服务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的走，他走的时候你不要让他空手走，还给他很多让他走。那么但如果他自愿留下呢，那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了。他自愿留下，你这时候就要把他留下，让他在你家里终身为奴。所以这就是上帝所要的顺服，顺服一定是出于自愿的。如果不自愿，那就根本不是顺服，那是屈服。屈服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上帝不是法老王，法老王奴役以色列人400年，但是以色列人是不是顺服法老呢？不是顺服法老，是屈服于法老啊！上帝不是法老王，上帝要以色列人服侍他，来服侍他。但是上帝要以色列人是出于爱，愿意的。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一代的悖逆哈。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们都是自由的，我们不用屈服于任何的权势之下。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屈服，有什么值得好怕的呢？我们就有一次冯海姊妹跟北京的一个姊妹在微信里联系，我们这边吓得要命啊，我们这样跟你联系，你安不安全呢？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结果那个北京的姊妹一个微信电话就打给冯海了，这有什么好怕的呢？ 我们这有什么呢？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就谈信仰，谈教会，你就直接写教会就好了，不要怕，微信里就讲，没有关系。和那个姊妹就说，大不了我像保罗希拉那样在狱中歌唱啊，我配为这名受辱啊，那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啊，这有什么好怕的呢？结果那件事情就是跟我跟红海印象都很深，这种人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的。但他最后他说，我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心里的罪性，我的骄傲的罪，我每天这是让我最怕的，我每天我会不会掉到这种骄傲的试探当中，我会不会掉到这种自以为意的试探当中啊？会不会掉到这种试探当中，这是我心里最怕的啊！所以这样的人是真正顺服神的人，他完全自由，他爱神，他来教会，他服侍神，他传福音，他绝对不是为了怕，他真正的出于自由的心，出于爱啊！就像这个顺服的仆人，他愿意留在主人家里。那么有关奴隶的利率，就是出埃及记21:1-11，我们也看到对应的经文，生命记15:12-18，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保障最卑微的人的人权，保障最卑微的人的自由啊，然后甚至对女仆保障。那么特别提了一句话，就是你如果对这个女仆不好啊，你不要把她他有一句话是什么？他不可以像男仆一样。有些人说这是不是歧视女性呢？这不是歧视女性，这是对女人更好的保护。因为你那个时候6年，他要走你就让他走，他出去没有人保护他，啊，他已经不是年轻女孩子了，他已经是很大年纪了，他出去怎么办呢？在外面，所以你要保护他。然后呢，你如果不善待他，你没有权利赶他走，没有权利把他嫁给外人。嫁给外人就是说，别人可能会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遵循上帝的律法那样来对待他，别人可能会很残酷的，外邦人可能会很残酷的对待他，所以哪怕你对他不好，你就不能赶他走。然后你如果对他不好，你就失去对他的所有权。你或者把他娶过来，你要对他好，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其实我们看经文讲得很清楚，你就真的要把他当妻子，给他好吃的好穿的还不够，还要跟他真正的有夫妻的生活。你真的要把他当妻子，你如果做不到这三样，你就根本不配拥有这个女人。这其实就是谈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就是神没有把女仆当女仆，神把丈夫当丈夫，把妻子当妻子啊。然后呢，也谈到善待奴隶的原因，就是我们也都是为奴的啊，神怜悯了我们，神赐福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去怜悯别人啊，善待别人。所以只有从圣经你可以看到人在上帝眼中是何等的有价值，何等的被尊重。所以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来读圣经，我们心中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怎样去看人，我们怎样去看人的价值，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啊，要摆脱我们以前那些所谓的人上人的观念，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善待奴隶的原因就是我们也是奴隶啊，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是做奴隶的。好，我们接下来就看就是人身伤害哈，谈到人身伤害的问题，就是出埃及记21:12-36，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不可杀人。杀人怎么办？以命偿命啊，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赔。你如果仔细看啊，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赔，一件事情不能用钱来赔，就是杀人，不可以用钱来赔，只能以命偿命。这其实不是鼓励我们去杀人，当然不是了，这是告诉我们人的价值啊。你有钱人也不可以随便杀人，有权有势的人也不可以随便杀人。然后不可违背第五戒，孝敬父母，不可辱骂父母，打骂父母，这种人都是要被治死的。当然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是理解里面的精神，理解里面的意义啊。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辱骂父母，但是我们有没有尊敬我们的父母啊？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杀人，但是你有没有尊重他的价值呢啊？那不能把人当商品，不能贩卖人口啊。以前在那个时候贩卖人口非常普遍的，几千年都是这样，奴隶交易一直到今天都是非常普遍的交易啊，贩卖人口。所以现在不是前段时间中国要立法那种贩卖小孩的要处以死刑嘛？啊，其实是有圣经根据的啊，在圣经当中贩卖人口的都是要致死的啊。然后呢，以眼还牙，以牙还牙，这不是 残暴，这是什么？不要过度的报复，不要过度报复，就像上帝制止人去杀该隐一样，不要以恶胜恶啊！人家打掉你一只眼，你不要去杀他全家啊！不要像拉麦那样，你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以恶报恶，然后加倍的报复啊！你炸我两个楼，我灭你一个国，啊！你怎么样？哇，我加倍的让你还，都是世界上都是这样，人们崇尚这种暴力、强权。不要过度报复。然后呢，上帝设立了逃城啊，我们特别注意，就是那种过失杀人的设立逃城。哦，这里有一个不可杀人，特别谈到什么呢？你在那里埋伏好，等人过来你杀他，或者就是说你计划好你杀他，这个叫谋杀，不可谋杀啊。所以基督徒能不能参军呢？有一些极端的基督徒他是反对参军的，因为参军你有一天会杀人嘛。那圣经说不可杀人，但是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哈，我们一开始读的，大家啊可以仔细看一下。那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里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思想哈，那这里强调的是，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哪怕逃到神的坛那里，或者逃到逃城那里，都要把他致死。所以上帝恨恶的是谋杀，故意杀人，谋杀啊。所以基督徒可以参军，顺服执政掌权的，但是你参军的目的不是为了就是要去行凶杀人的啊，是出于对权柄的顺服。你参军的目的是说的那个一点，维护世界和平，保护你的国家，保护你自己啊，去惩治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啊！但是你参军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去杀人。有些人参军，他就是心中的恶呀，他要找到一个地方释放出来。确实有这样的人啊，确实有这样的人。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啊。啊，我们看，我们就啊，就是谈到人身伤害的问题。设立逃城，上帝设立了一个逃城，过失杀的人可以逃到逃城那里，或逃到神的坛那里，不要再去追究他。今天有没有逃城呢？有没有人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有权有势的人估计有，有权有势的人，但是那是邪恶的象征哈。好，我们有个三个问题的讨论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其实谈到了，为什么上帝刚开始具体的教导人应该怎样人与人之间相处呢？第一个提到的是怎样的善待奴隶啊，善待你的女仆，而不是第一个提到你要怎样爱妻子，怎样爱丈夫，怎样爱父母，怎样爱孩子，没有提到这些，或者怎样爱先知爱使徒都没有提到。第一个提到的怎样爱女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那么神为什么设立逃城？然后根据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设立逃城？根据新约来思想，这个逃城到底预表什么，或者给我们有什么启示？第三个就是说，你是否愿意看到你的仇敌逃避处罚，住在逃城，这个加引号的逃城啊？或者你是否有类似的经历？我们来就是来思想，就简单的说，有没有什么人你是不愿意饶恕啊？你是巴不得他受刑罚？好，我们接下来还是分组来围绕今天的经文来讨论下面这三个问题。我们还是用报数的方式。